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们好，欢迎大家参加我们三藩市播道会网上的五堂崇拜。我们今天继续思想希伯来书的信息，我们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至到十四节，个题目叫做神的话开刀与包扎。在开始思想这段圣经之前，请我们同心低头，我们同祷告。慈悲仁爱的天父，我们满心多谢你，因为你赐下你的话语给我们，作为我们生命和信仰的标准。求你藉着你的话语去提醒、劝勉、教导、安慰、督责，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在1968年，我和君玉当时还在香港大学读书，并且一同在香港的青年会夜中学教 Form 5的同学的英文。这个学生都是白日做工，晚上进修英文，他的年纪跟我们差不多。当时我们都有同一个意象，神既然给个机会我们在这间夜中学教书，我们就很想把握这个机会向我们传福音。但究竟怎么传法呢？我们当时都有一个信念，不少人之所以不信耶稣呢，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他根本就不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又或者他们以为基督教是这样，其实他们所谓一知半解，完全错解基督教。值得提一提的就是，很多时候他们所拒绝的就不是圣经的基督教的信仰，而是他心目中基督教的信仰。只要他打开一本圣经来看一看究竟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的时候，往往他们有不同的反应。基于这个这样的信念，我们就预备开始一个叫做福音性研经班，邀请这些同学参加。当时我们和一些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他们就泼冷水，唉，在教会的团契，就算是信耶稣的信徒，一提起查经就眉头皱皱，你叫那些非基督徒去查圣经，不就闷死他们。好彩我们没听他的话，我们对那班同学说，你未曾认识一个宗教信仰之前就去信他，这个就叫做迷信蛮重。我绝对不赞成你这样做，但当然你未认识一个宗教信仰就去否定他，那同样是一样是迷信和蛮重。所以我想邀请你们参加我们为期八次的福音圣言经，等你自己客观，是我们一起研读，从圣经里面研读来看看究竟基督教的信仰是什么。你甚至可以带着一个批判的眼光去研读，去研究这个信仰。当你认识了之后，那你想清楚你自己做一个决定了。想不到差不多有20多个学生呢参加了我们这个的每星期一次的查经。我们会查下有八次，我们讲讲人生是什么呢？罪是什么呢？耶稣是谁呢？他的价值观是什么呢？什么叫做信耶稣呢？好奇怪啊，这班同学越看越讨论就越有兴趣，而且就跟我们讲，喂，可不可以加多几次啊？后来他们大部分都信了耶稣，跟我们去礼拜堂。一方面我们很开心，另一方面我们很惊讶神的话是这么厉害。于是我们就将我们查经的资料写成第一本著作，叫做福音性研经。自从我们在青年会夜中学开始这个查经班之后，过去几十年呢，我们不住利用这个福音性研经是领人信主。其中有些年纪大的70、80岁的，也都有年纪小的中学生，有些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市井之徒，有些是在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有些甚至是美国人。他们同样的反应就是，哇，他们没有想过圣经的话语是这么有智慧，这么有能力，可以改变我们的一生。我记得我在香港的时候开过一个查经班，其中一个参加的呢是一个精神科医生来的。有一次呢，我们每次查经之前呢都大家有些分享的，他就跟我们分享说， 佢每次嚟参加我呢个查经班之前咧，佢心里边都有好大嘅挣扎，唔想嚟。咁我哋问佢点解啊？佢就话啦，每次查完经之后咧，心情就非常嘅复杂，挑起我好多好多对人生嘅问题，令到我好唔安乐，夜晚失眠。咁样我觉得太辛苦啦，所以我唔想嚟。咁于是我哋又问佢，咁点解每次你又出现呢？我话我都唔知啊，好似神推鬼往咁，我就嚟到啦。我就笑笑同佢讲话，哇！嗱，恭喜你啦！其实你个问题可以好圆满解决，你又可以次次嚟，又可以心里边唔使啊咁不安嘅。只要你把心一横，决志信耶稣，咁你就唔会有咁大嘅挣扎，亦都唔会失眠啦。啊，佢果然间听我话，半年之后就信咗耶稣。哇！神嘅话语真系非常嘅厉害啊！叫我哋呢位精神科医生可以失眠。事实上，唔少参加我哋查经嘅人都对我哋话：我从冇谂过圣经有咁大嘅智慧，而且同我生命系息息相关。更有啲人话啦，参加完查经班同参加完 party 咧，个感受同个心情好唔同嘅。圣经俾我一个好大嘅启迪，同埋对人生嘅改变。呢啲见证一啲都冇错啊！有一次我收到一个电邮，是一个从中国江西的朋友寄来给我的。他说他一直都有使用这个福音圣言经带人信主，有很多大学生和教授都因此而信了耶稣。他说啊，查经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而福音圣言经给他一个很好的资料，他就很想介绍呢是给其他人知道。那跟着他问我问题，佢查完咗呢个福音圣言经，仲有啲咩嘢？咁我介绍话啦吓，你可以利用呢、这个我写另外一本书叫做《情绪逼人嚟》，呢、这个可以话咧系啊呢、这个福音圣言经嘅续版，你可以咧攞嚟有用。想唔到啊吓，即系呢一个嘅福音圣言经嘅方法，大陆啦、美国啦、英国啦、澳洲啦、东京啦、越南啊，都系。即系觉得呢个系一个好好传福音嘅方法，唔系因为呢本书，而系因为神嘅话语系非常嘅厉害。马丁路德咧喺宗教改革嘅时候有两大口号，就系、是、Scripture alone 同埋 Faith alone， 系唯有神嘅话语，唯有信心，先至叫人能够真正明白耶稣基督嘅福音。但好可惜喺今日嘅教会，有好多人唔睇重。神的话语那种的权柄和能力，我想到灵恩派第三波的一个的领导人 John Wimber， 他就用什么来形容圣经呢？他说圣经就好像一个彩排一样，你猛看彩排你不会饱足的，你彩排只不过是指引你点什么菜而已，他不能够叫你饱足的。所以这个的圣经只是一个地图来的，去指引你去哪个地方，但是你要自己揸车去。那这样对圣经的看法呢就不啱的。希伯来书我们今天所研到这段圣经，他就告诉你，他说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意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神的话语不是只是一个地图，神的话语不是只 是一个赛牌，它本身是有能力的。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至十七节就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今天的教会如不看重神的话语，在讲堂里面不是讲圣经，而不是很重啊，在主学里面不是教导神的话语，在团契里面不是用神的话语作为我们的根基，作为我们团契的基础，那个教会是一定就歪路。或者我们今天详细来看一看希伯来书这段圣经怎样看神的话语，这个道是很犀利的。 好厉害，佢好似一把手术刀，能够剖开，佢亦都可以能够包扎。首先我哋睇睇第十一节，我哋嘅庐山面目系咩？我哋都系反叛嘅一代，所以我们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的样子跌倒了。希伯来书嘅作者是回应当时不少信徒的提问，他们会问，尼赛亚不是已经来了吗？耶稣岂不是尼赛亚吗？神的救赎岂不是已经完成了吗？为什么我们还有这么多的苦难，有这么多的试炼，有这么多的软弱，一点安息都想享受不到呢？他们怀疑，他们困扰，他们灰心。当他们看到周围都是一些苦难，不少的肢体跌倒，他们会问安息在哪里？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告诉你们，耶稣没错已经来了，他启开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叫 already 了，天国 already 已经在这里了，安息 already 已经在这里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得享安息，就好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一定给你得到安息。但是他们要明白，除了 already 之外，还有 not yet 那部分的。我们仍未进入安息，我们就好像昔日的以色列人一样，仍在旷野，充满了各样的试探和试炼。正因为这样缘故，我们要小心，以持守我们所信的道，务要竭力进入那安息。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小心，抓到实神的话语，神的道，我们就终能得享安息。事实上现在我们已经先尝安息的滋味，在耶稣基督里面先尝安息的滋味，但我们仍要紧守神的话语，以致我们最终更加得到完全的安息。但在这一段时间，我们既有安息又未有安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时间，是仍然充满了试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警告我们说，免得有人学那不顺从的样子跌倒了。什么叫做不顺从？中文译做不顺从，其实个字是解反叛，不依从，不跟住上帝的话语去做。就好像第三章第七节，你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硬着心就是这个不顺从。又好像第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所以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益，因为他们没有将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原来他们不顺从，不信，叛背叛神的话语。他们虽然听到，但硬着心，虽然是有道传给他们，他们没有把握他们所听到的道和信心调和。讲得清楚一点，他们就得口讲，只得个听字，讲人自讲，你有你讲，我有我自己，不是看重神的话语。或者今天在教会里面有很多都是不是很看重神的话语。其实不看重神的话语是给一个很大的代价，很大很大的代价，神会发怒的。如果因为我们反叛这样的时候，这个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这个是什么后果？后果就是在旷野里面倒闭，正如旧约的时候他们在旷野里面倒闭。或者你会问，旧约的信徒又在旷野，我们今天的信徒，新约的信徒又在旷野，有什么不同？有，神为我们预备了这个道。对犹太人来说，道是整个宗教的中心，是神向人向以色列人启示之道。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希伯来书告诉你有两种不同的道。第一种就是十二节至十三节讲到神的话语 Written word， 神的话语就是神的道。但是十四至十六节又讲到另外一个道，耶稣基督就是道，道成肉身。所以我们看到道是什么？道就是 耶稣基督就是个道了，是向我们启示出来，藉着耶稣基督去启示告诉我们天国是怎样，神是怎样。但同时他又藉着神的话语圣经 The written word 去告诉我们天国的奥秘，所以我们可以明白到这个道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今天和这个旧约信徒有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不单止有神的话语有先知，我们更有新约，不单止有旧约更有新约，我们更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担当了罪，他又赐下圣灵给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明白神的话语。他又告诉你们，烦劳苦担重担那里可以到他那里来，我们可以得到安息。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说， already 方面我们已经享受安息， not yet 方面我们仍然在试探在旷野里面，所以我们仍然要持守神的道。神的道是怎样呢？我们看一看第十二节，神的话就好像那本手术刀一样，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和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在第十二节，作者用了五个形容词或者五个片语来形容神的话。他说神的话是活泼的，这个活泼呢不是假天真活泼，不是这样的意思。活泼这个字原文 是解作生命的苏醒， Life Awakening。 神的话是有生命的，不是死的，不是好像 John Wimber 所说的只是一块地图或者一个赛牌。这个太过贬低神自己的话语，太过贬低上帝的说话。使徒行传第七章三十八节就说，神把活的圣言赐给摩西和以色列。神的话语是活的圣言，圣言即是说是赐生命的圣言。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说，这个是永活长存的道。所以活泼是叫人得生命的意思，叫人有力量，是有所行动。我做了牧师这么多年，有一个奥秘我永远不会明白的。我带人去打查经，无论福音圣言经或者造就圣言经，有初信的有信徒，奇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他们每星期走去读圣经的时候，他的生命就开始变化，开始改变。是啊，好奇怪的。我有一次开一个查经班，有一个姊妹就说，哎，这些圣经的东西我中学的时候都读过啦，即是这些没什么东西嘛，即是各个宗教劝人为善。想不到他查了五次之后，他说，哎呀，我错了。原来圣经是赐人生命，叫我能够在生命有个改变。是啊。也都有人看完圣经之后跟他决裂了十几年的姊妹，竟然之间因为圣经的缘故可以和好。我又想到程翔在他这个写他自己的见证的时候，当他在中国被囚禁在监狱里面，当他看到圣经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他不住流着眼泪。神的话语很奇怪，是有生命，是活泼，是有力的，是赐人生命力量。第二，希伯来书作者说，不单止神的话语是活泼的，并且是有功效的。什么功效啊？ NIV 英文译本就叫做 active， 是活动的， dynamic 的，不是死板板的。神的话语是可以传开的，传开之后是有功效的，是不是可有可无的。就好像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五章十一节说，我口所出的话必如此，决不徒然返回，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在我派去成就事上必然亨通。神的话语是一定有果效，永不落空。或者你说，哎，苏牧师你错了，我个个星期去听到去查经，不是这样，一样是这样。我个星期带查经做传道人讲到，那些人不是一样是这样， 冇改變嘅，啊，仍是老毛，即係成個老樣子，啊，偷嘢嘅仍然偷嘢，犯罪嘅仍然犯罪，啊啊，好似毫無功效喎。耶穌點樣回答呢個問題呢？話天國嘅奧秘啊，對信嘅人嚟講，嚇，係一個祝福。对唔信嘅人嚟讲，佢心会更光硬，系会带嚟审判同埋咒诅。呢个马太福音第13章第十节咁讲。换句嚟讲，神嘅话一定有功效啊！对信嘅人嚟讲，佢会明白天国嘅奥秘，就带嚟祝福；对唔信嘅人嚟讲，系成为一个咒诅，佢嘅生命系会失落。弟兄姊妹，我哋带住一个乜嘢态度去听到？神的话语永远不会是落空，一是祝福，一是成为你的咒诅。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警告我们说，我们今日若听见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神的话不是给我们去听的，神的话是给我们有所行动，有所决定的，是有所改变的。今天你听到不是说啊，那篇道挺好听，不是的。个牧师去讲到系叫我哋嘅生命去改变啊！今日我哋生命唔去改变嘅时候，我哋系听而不闻啊！神嘅话语系有功效。第三，神嘅话语系比一切两刃嘅剑更快。咩叫两刃嘅剑呢？有啲释经家就认为呢个剑咧系指嗰啲外科医生嘅手术刀，外科医生嘅手术刀嚟嘅。就好似神嘅话语，就好似割切嘅手术刀一样，将个割瘤、将个毒瘤割除。有啲解经家咧，更加认为呢个系行割礼嘅手术刀。吓、啊，约书亚就系叫嗰啲以色列民从肉体受割礼，呢把刀就系割礼嘅刀。但神嘅话语系叫人心灵嘅割礼，吓、啊，叫人嘅心灵里面是得到完全的更新。但究竟这个是割礼的刀或者不是割礼的刀呢？就很难去决定。但是无论如何，神的话语是要叫我们除掉一些令到神不高兴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神的话语不单止是这样，它还更加厉害。怎样厉害？甚至魂和灵、骨节和骨髓都能刺透、剖开。魂和灵是代表看不见的单元、非物质的东西。我们意思，譬如好像情绪啊，或者其他。骨节和骨髓呢，就是另外一种的单元，是看得见的，是属物质的成分。这样看来，神的话语在人的一切，无论是魂同埋灵睇唔见嘅嘢，或者系骨折同埋骨髓睇得晒嘅嘢，都系深入至深嘅层面可以剖开，完全嘅改变过嚟。最后我哋睇睇希伯来书嘅作者话，连心中嘅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咩叫辨明啊？辨明呢个字啊，原来佢个名词 critics 咧，就系指到法官。是个经过了去过滤、思考、分析所有这些，然后答出来的结果。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思念是指到情绪、喜怒哀乐，这个主意是指到理性。神的话语是叫我们心里面的情绪同埋理性上嘅思想都能够完全清清楚楚辨明。总括嚟讲，呢个就是神嘅话语嘅厉害。佢唔系死嘅，系有能力嘅，唔系有可有可无嘅。佢能够拯救人，去改变人嘅生命嘅。呢个就是神嘅话语嘅，呢个就带嚟拯救。如果我哋唔听从佢嘅时候，呢个只不过系带嚟一个咒诅。最后我们看看第13节，神的话语是无所遁形，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现。原来万物 在那与我们有关系主的眼前都赤怒敞开。当亚当犯罪之后，他就逃避神，逃避来看看他自己的庐山真面目是怎样，逃避承担自己的责任。今天我们何尝不是逃避神呢？做错这些的时候，犯了罪的时候，我们不回教会了。为什么我们不回教会？他牧师讲到都不知道什么，他不会看到他自己的问题，他只是逃避。被造之物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露的，这个是引自诗篇第139篇12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呢？我们去逃避神是徒然的。我们以为我们不去你犯了罪了不再去礼拜堂了，是不是可以逃避到？逃避不到的。既然逃避不到，神就藉着祂的话语去给我们看清楚我们的境况。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几个非常有趣的字来形容我们的本相，我们是赤裸的。Gumos， 这个希腊文是赤裸裸的。就好像亚当夏娃犯罪之后见到自己是赤裸，觉得羞耻。神的话是无所遁形，叫我们看到我们的庐山真面目，不可以逃避，不可以掩饰，这个不可能。他只是叫我们赤露敞开。敞开这个字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字，有几种不同的用法。第一个呢，就是打摔角的时候被人捏住个喉咙弹动不得，人想逃避神呢永远不会成功，就好像被人捏住个喉咙动喐都没得喐。第二这个字可以解剥皮，将个皮剥晒的时候就完全敞开。第三个呢，是指到个囚犯被拉到行刑的时候有个绳结托住佢，你想垂头唔想人认出佢样咩？无所遁形。同样我哋唔能够逃避，赤露敞开喺上帝嘅面前，逃避唔到。一方面我哋要诚实面对自己嘅境况，另外一方面我哋喺主面前亦都永远唔能够逃避。因为希伯来书嘅作者话，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要赤露敞开。什么叫做与我们有关系的主？ NIV 就 must give an account， 我们都要向他交账，每个人都要向他交账，我们怎能够去逃避呢？或者在结束的时候呢，我们要思想一下怎样去实践这段圣经吩咐我们要好好留心神的话语。我们有几个提议。第一，每日读经非常重要。不是很多信徒真的每日能够花出的时间去研读神的话语，好好灵修，在祂面前祷告。有不少的书籍是可以帮助我们去每日灵修，以致我们能够整本圣经都能够读过一篇。神的话语尚存在我们心里面。或者你说了，一日24小时，你用了多少时候读圣经啊？我们不要这样想法。你可以这样用一个这样的例子。你有时你看戏，看到一两个非常感人或者非常触目惊心的镜头，很可能呢你成日呢都会想住佢。虽然你只係用咗几分钟嘅时间睇个镜头，但呢几分钟嘅时间就不住喺你个脑里面打转打转，好似控制住你一样。同样我哋每日去读圣经，虽然我哋或者唔係好长嘅时间，我哋读15分钟30分钟灵修嘅时间，但係你所读嘅嘢留喺你个心底里面，就可以会影响你整日，时常会提醒翻你。所以每日读经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不少的教会是有查经班的设备，甚至我们现在在美国的地方有啲所谓 BSF Bible Study Fellowship， 有好多我知道不少的人咧去参加呢个 Bible Study Fellowship。在查经班里面，我们一起在神的话语里面去研读去分享，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 團契唔係淨係咧山日周啊，咩周啊，咩周唔係。查經係一個好重要嘅部分，唔少嘅教會冇咗呢個查經班，其實一個好大嘅遺憾喺裏邊。反而之間有啲家庭嘅查經班啊，有啲小組嘅查經班啊，喺神嘅話語裏邊真係去研讀，認真嘅研讀，原來對我哋嘅生命有好大好大嘅影響。第三，主日學。有唔少嘅人以為主日就係俾細蚊仔嘅，主日就係聽聖經嘅故事。如果我哋咁諗法，係大錯特錯。主日學係俾每一個人。教會裏邊應該設有成人主日學，喺唔同嘅角度去研讀神自己嘅話語，或者係一卷一卷書嘅研讀，或者係 topical 嘅研讀。喺主日學裏邊，我哋可以更加認識神嘅話語。仲有讀聖經唔係淨係讀，就好似雅各書話啦，你面對鏡子嚇，睇完一陣間就忘記咗啦，咁對你有咩用啊？好多時候我哋讀聖經嘅時候，就冇去諗過個聖經係要我哋嘅生命嘅改變啊！讀聖經有三個好重要嘅步驟，第一叫觀察 observation。喺段聖經，我哋睇下究竟佢想講咩，有咩主要人物，去做啲咩事，點解會咁做？我哋要觀察一下。第二就係釋義嘅 interpretation， 點解會咁樣咧？我哋會明白點解耶穌會喺度咁樣講法咧？點解彼得會有咁樣嘅回應咧？我哋試下去思考 why 呢個問題。不過最重要，我可以話咧係。查經裏面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這段聖經要我改些什麼東西，看完聖經之後我決定有些什麼要改變。如果我們不是將聖經應用在我們的生命裏面，以致我們的生命是有改變的時候，這個聖經只是維繫在我們的腦裏面，成為我們腦裏面一些的知識是不足夠的。我哋唔单止要听到，我哋唔单止要读圣经，我哋更加要行道，因为神嘅话语系可以改变我哋嘅生命。请我哋再次同心低头，我哋同祷告，天父，我哋再次多谢你，因为你嘅话语系脚前嘅灯，路上嘅光。你嘅话语就好似一把好利嘅两刃嘅剑，能够将我哋刺透。俾我哋睇到我哋嘅庐山面目，又叫我哋能够去改变过嚟。主求你俾我哋有一个决定，有一个决志，能够每日喺你面前研读你嘅话语，又去参加查经班，以致我哋嘅生命可以成长。我哋咁嘅祈祷，乃系奉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将时候交翻俾主席。